本读卖新闻12月11日独家报道，日本将加入外交抵制2022北京冬季奥运行动，不派遣高层官员出席。日本政府首席发言人12月10日表示，尚未决定是否派遣任何官员参加北京冬奥。美国在12月6日宣布将不派遣代表团以外的外交使节团参与北京冬奥，引发世界多个主要国家跟进。对此，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2月7日说，将综合考量冬奥意义及对我国外交意义等，站在日本国家利益角度做出自己的判断，这是我国的基本态度。同日，外务大臣林方正说，会在适当时期综合考量各种情况后做出判断，并表示在决定时将把人权问题纳入考量。东京国际大学国际关系学部特任教授何其真诚认为，岸田政府迟迟不明确表态的原因是在遭受各方压力时缺乏决策能力。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共持续以不要忘记中国鼎力支持东京奥运对日本施压，企图以此分裂民主阵营和日本的对中策略，为明年11月的中共党代表大会建立习近平制度的内部党派基础。中共正透过与亲中的前首相福田康夫联合执政的公民党等人向岸田政府施压。他说，
自民党と公明党の中にも中国に近い、特にその経団連など中国ビジネスを重視している人たちがすごく多いですよね。
自民党和公民党内部也有不愿意跟随美国政策的势力，加上与中国有密切贸易往来的商界领袖继续为北京冬奥请愿，都给岸田政府造成了压力。至于是要对美国表忠诚，还是要对北京递投名状，我认为或许还有其他的方法。以目前的情形看来，岸田政府的调整能力不错，但是决策能力很差，让日本社会觉得不具领导能力。日本国际关系专家谢文生认为，岸田政府早有基本决策。他表示，作为首相，岸田文雄在面对杯葛北京冬奥这件事情上，是处在三重关系网中，分别是自由民主国家网路、党内政治角力网路、日中关系网路。谢文生对美国之音说，
就国际形势来看，岸田政权当然了解欧美最终还是会对北京冬奥进行杯葛，只是程度会到什么地步，这是岸田政权想要观察的，到底是政要人士不出席，还是连选手都不出席。不管如何，其实岸田政权很早就已经在对国际社会打预防针了，除了他自己本身不断地表示会依据日本的国家利益做出回应外，外相林方正也不时地对外表示会将人权问题放入考量，其实这些都已经可以说是在泄露答案了。
谢文生认为，岸田内阁很早就做出了基本决策，只是在寻求对日本最适合的出牌时机再进行决策修正。岸田文雄有丰富的外交经验，很清楚欧美各国在外交抵制的台面下会有许多交涉谈判角力，加上法国韩国似乎并不打算跟进，日本也不需要太早表态。日本产经新闻报道，自民党政调会长高市早苗12月8日在国会表示赞同外交抵制北京冬奥。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12月9日在自己领导的派阀亲和会的会议中表示，日本也接近应该明确表达意愿的时候了。东京国际大学国际关系学部特任教授何其真诚认为，岸田曾被安倍提名为继任者，但是在9月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安倍最终支持高市，岸田在言谈中流露出被安倍出卖的信息。在岸田当选首相之后，安倍的势力依然让岸田感到动辄得咎。何其真诚说，
安倍晋三元総理大臣、現在自民党の中で派閥で最大の派閥安倍派引っ張っているんですけども、非常にその
安倍是拥有最多议员席次的派系的领导人，这必然让岸田倍感压力。尤其是安倍与岸田在中国政策上思路不尽相同，这种状况在岸田任命一向被视为亲中派的林方正为外务大臣之后特别明显。安倍在对台湾的视讯讲座中对中国发表了严厉的评论，后来驻中大使又对中国的抗议几乎是不屑一顾，由此可见，安倍对中国的严厉批评更多是针对岸田的提醒，包括对于北京冬奥的态度。日本国际关系专家谢文生认为，岸田在众议院大选后自信心大增， 他在党内与各派系的结盟关系实力已经远超过安倍所领导的保守派，这也是保守派近日频频借由对中相关议题发言的原因，而岸田正好将其作为制衡中国的杠杆。谢文生说，
将安倍、高市等人的压力作为跟中国之间谈判的杠杆，其实是一个挺好的做法。前些天安倍对台湾的视讯演讲惹毛了中国，他们把日本驻中国大使垂秀夫找去骂了一顿，结果垂秀夫给了他三点回应：一、已经离开政府部门人士的发言不予评论；二、中国必须理解关于台湾的事情日本国内有这样的想法；三、我们无法接受中国单方面的主张。
谢文生表示，岸田政权正好善用安倍等人的言论，逼得中国在北京冬奥的议题上面得严肃正视日本的自主性。日本产经新闻11月17日引述不具名的政府人士之言说，为了回应中国在今年东京奥运派出国家体育总局长的层级，日本将由身兼日本奥委会理事的体育厅长官市府广志代表出席作为回礼。日本读卖新闻12月11日报道，日本政府将在本月底前做出最终的决定。报道指出，目前唯一可能出席的代表是参议员桥本圣子，他是2020年东京奥运组委会的主席。日本国际关系专家谢文生表示，这两条消息都是岸田政府的风向球，先是放出对于中国出席东京奥运代表的最低层级回应，试探各方的反应。随着民主国家纷纷公开杯葛之后，自民党内部与日本社会都出现了根本不要派任何官员参加的声浪，接着就由跟岸田政权关系良好的读卖新闻放出新的人选消息来试水温。谢文生指出，岸田政府面临的选择并不是杯葛或是不杯葛，而是如何既杯葛又不算杯葛，以获得日本国家最大利益。他说，
如果出席人选是桥本圣子，这就再次证明岸田就是要提出一个让他所面对的三方网络的各方虽不满意但可以接受的方案，也就是说不派出内阁以上层级的政治人物，这其实就是跟英美一样，就是杯葛。另一方面，市府广志也好，桥本圣子也好，都曾经是日本奥运金牌得主，也都跟日本奥委会关系密切，由他们代表出席对中国不算失礼，中国方面也很难指责日本杯葛。
谢文生指出，市府广志是体育厅长官，桥本圣子是无派系的参议员，属于民意代表，在位阶上的降级符合民主国家与日本社会的期待。另一方面，桥本圣子是参加过七次奥运会并曾经获得奖牌的资深选手，足以回应运动归运动的主张。谢文生说，这是属于日本式的杯葛。东京国际大学国际关系学部特任教授何其真诚表示，外交的原则是互惠，中国今年派一个党内层级不高的人参加东京奥运，对日本来说可能是比较容易回应的，其实派同级别的人出席北京冬奥已经是日本最大的让步，如果派更高层级的官员会让日本像是从属国，不过派级别更低的人出席也有其风险。他说，
外交ボイコットということに対して、その岸田総理がちょっとアレルギーを感じている可能性があります。スポーツ庁のまあそれなりの責任者、代表として。
岸田政府似乎想要避免使用外交抵制这个词来避免引起中国的不满，然后派一个比体育厅长更低级别的人出席，用事实上的抵制这种暧昧战术对民主国家与日本社会交代。这种方式当然可行，但是日本很有可能因此失去民主国家的信任，也不受中国的认同，弄到最后两边不是人。何其真诚表示，岸田已经来不及在北京冬奥前与美国举行首次日美峰会，对于中国的态度如果过于暧昧，更容易让民主国家怀疑日本的立场。对于美国等国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2月8日下午批评抵制国家是作秀，搞政治操弄的舞台。中国驻大阪总领事馆12月2日公开邀请日本人明年疫情结束之后到新疆旅游。日本国际关系专家谢文生表示，中国习惯了过去对日本的颐指气使，或是真的以为已经超英赶美了，并没有认真想要调整日中关系， 直到近日连续被欧美等国排挤之后才开始改变态度。他说，
为了北京冬奥成功，中国在今年夏天的时候就已经频频地拜访日本政界人士，希望届时不要阻挠日本政府派出政治代表团之外，最近中国驻大阪的领事馆还大举邀请对中国友善的日本人前往新疆旅行。此外，中国也拜托一向亲中不遗余力的前首相福田康夫以及他的儿子自民党总务会长福田达夫发表日本应该要对中国友好的言论。这都再再地显示出中国开始意识到必须调整对日工作做法的征兆。
谢文生认为，日本的确是中国最需要的对中包围网的突破口。中国虽然言论强硬，但是面对国际的情势对他越来越不利，中国依然想靠日本突破各国抵制冬奥的窘境。美国之音特派员向林台北报道。